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那期节目啊，主要讲一讲这个总理啊，他这种啊浑然天成的演技啊，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那么总理当时在漓江游船上说的第一句台词非常的经典啊，不要摆这些了，我们都是自己人。这句话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说不要演了啊，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互相演来演去了。事实上这句话最应该由毛泽东来说，因为在1966年5月份政治局召开的以围攻朱德为主要题目的这场会议上面，周恩来的疾言厉色，出语刻薄，深挖老根儿，这种做法啊，可以说是语惊四座呀。甚至连一向啊敢于打冲锋、敢于撕破脸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自叹不如啊。在现场的林彪等人对周恩来敢于如此的直奔主题的揭发、批判朱德，也都感到一丝丝的寒意啊。啊，没想到这两位老战友从当年的法国到后来的南昌，再到后来的江西，一直走到北京来，居然能够这么不留情面的把朱德撕个精干净啊，对吧？所以江青这些人对周恩来批判朱德这件事儿啊，大加赞扬，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毛泽东对他们的兜头臭骂，太幼稚了。确实啊，相比较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千锤百炼，王章、江瑶这些人为什么最后啊活活的让人给逮住了，并且送上了餐桌供人家品尝啊，供这个子孙后代唾骂，充当了十足的背锅侠，就是因为他们太幼稚了。毛泽东当年恨铁不成钢的这句话终于为这些人做了盖棺论定。在中国这个宫廷政治斗争当中，凡是幼稚的或者说太幼稚的，那都是要遭到一阵兜头臭骂的，对吧？大家应该还记得江主席当年面对香港的记者说了两句名言呐，你们太年轻，你们太幼稚，是不是？那么到现在，我相信不光是香港记者，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也终于品味到江主席这句话的杀伤力了，对不对？你们太幼稚，你们太年轻了。香港从当年的东方明珠变成今天的广东百强县，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都有着江主席这句话作为注脚和提示，对不对？那江主席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从伟大领袖那儿抄来的，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对不对？论辈分，那江主席是伟大领袖的孙子辈儿啊，孙子不抄爷爷抄谁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事实上伟大领袖为什么对江青这些人这么一顿臭骂？因为伟大领袖知道我们都是自己人呐，玩这套花活啊， 哄骗江青这些生荒子、生瓜蛋子，甚至啊，把林彪这样的人物也演得一愣一愣的，都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伟大领袖是谁呀？那是炉火纯青啊，对不对？他能看不出来吗？啊，周恩来在那儿大谈黄袍加身，而朱德那边呢，啊，装出的那副可怜的样子，啊，什么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拉，走路也不行啊，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是吗？总理太能演了，但是在有一个人的面前，他的这些油彩是要剥落的，那就是在毛泽东面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核定本。周恩来和朱德在历史上的渊源咱们就不说了啊，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哪怕是这两个人当面翻脸啊，搞成这种样子，彼此都下不来台的时候，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当然伟大领袖也很清楚，这是一场联袂演出啊，唱的是双簧啊，只不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演给伟大领袖看的，一个啊表现得义愤填膺，一个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什么叫啊倾情演出啊？什么叫本色演出啊？这就是。所以直到今天我们重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要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啊这种浑然天成的政治表演艺术所折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眼球，才能吸引流量，才能避开风险。因为周恩来这么一讲，这个会实际上是开不下去了，对吧？顶格了，朱德要黄袍加身了，他要当皇帝了，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只有把矛盾上交啊。大家知道啊，枫桥经验的核心是不把矛盾上交，这才是伟大领袖最欣赏枫桥经验的地方，就地解决嘛。可是这个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把这烫手的山芋直接交到了伟大领袖手中，您来处理吧。啊，朱德要造反了。而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毛泽东当时最要打倒的，或者说首先要扳倒的，恰恰是主持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而不是老卖年糕的朱德。所以这次会议最后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伟大领袖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他虽然看得一清二楚，动若观火，却无可奈何。这高超的表演艺术家，他高超就高超在这里，哪怕你看出来他是在演戏，你也不得不佩服他演的真相，跟真的一样，对不对？而懂戏的人能有几个呀？是不是？换作我们这些人，这是在今天，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云淡风轻的分析。如果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场景当中，我们估计早就吓尿了。啊，你还能坐在这儿有条不紊的分析啊，一条一条的，可能吗？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些老家伙啊，就像那空军那个英雄作战部部长卢敏说的那样，人家要真跟你玩，你哪里玩得过？这还是啊，露出冰山一角啊！要是真刀真枪的跟你面对面的搞，你能搞得过人家？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伟大领袖为了千秋万代的革命大业，必须提前把这些老同志们给送走啊！不送走不行啊，都是戏精啊，挨个在台上演，哪还有王张江瑶的份儿啊？我经常给大家讲那小品，主角和配角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那个春晚小品啊，那就是冠冕堂皇，不露声色，不露痕迹的抢戏啊，而且抢的你居然啊，主角给这配角喝彩，哎呦真行啊，对吧？所以这总导演气得跑出来大骂一句，你太幼稚了，对不对？你的戏都让人抢光了，你还给人家拍巴掌呢，这不就是赶上老百姓说的，你让人给卖了还替人家数钱呢。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两个更为精彩的片段。1973年8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毛泽东一份重要的报告，这份报告不是别的，是咱们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酝酿产生党的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咱们国家啊，是民主化最彻底的国家。咱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什么假装投票啊，还搞这个什么邮寄啊，还搞什么这个点票啊，点票机器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其实指就是谁能上，谁不能上。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民主彻底化就体现在这里，提前啊就公布答案，大家不用悬着一颗心啊，在那儿惴惴不安的在那儿想，哎呦，到底谁上来呀？啊，谁不能上来？实际上，开会前就已经定完了。哎，上边心里一踏实，那下边你心里不可能不踏实，你不踏实，你该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8月22号这一天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哎，咱们这个非会员朋友说的好啊，这叫全过程民主，说的非常好，非常到位，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啊。这个全过程民主在1973年8月22号这一天送给了咱们伟大领袖，让老人家圈阅啊。在这份报告当中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毛泽东年谱啊，毛泽东年谱里公开记载的这件事啊，以前我给大家说过啊，但是今天放到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补充的段落，我以前没给大家说过。这份报告啊提到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现有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人数要发生变更，可是考虑到即将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这六个人必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那么也就是说即将产生的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张春桥同志一个人没有任何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兼职。这话说的已经很直白了啊，就是说人家那哥六个 都是主席副主席，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是光杆的常委。大家想想，这一个部门六个经理副经理，完只有一个员工，是不是这经理和副经理脸上也不好看呢？对不对？这个报告就像1966年5月份政治局会议批朱德一样，这烫手的山芋直接交到了毛泽东手中，请您来酌定吧，这事儿别人定不了啊，对吧？而且这件事情它不是别的事情啊，它是关乎到春桥同志啊，对吧？跟人家那五位副主席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而张春桥大家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因为张春桥的原因，伟大领袖和副统帅居然分手了，居然翻脸了。林彪认为不信扳不倒张春桥，而毛泽东认为你要是敢扳倒张春桥，你看看你是什么结局。因为张春桥统帅和副统帅两败俱伤啊，副统帅全家摔死了，而统帅直接休克两次，你说张春桥是什么人？对吧？这个烫手的山芋周恩来处理不了，送交给主席，毛泽东没有办法啊，提笔说建议增加董必武同志、朱德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把这个毛泽东的指示向全体主席团筹备处成员念了一下，大家鼓掌通过，主席太英明了啊，这一下子就把局面改观了，从七个人变成了九个人，江南七怪变成九只苍蝇啊。而且在增加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人员的排名上，毛泽东把董必武排到朱德的前面，这可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的，对吧？大家知道姓朱的朱，这个笔划要比姓董的董啊简单的多。而且当时董必武的头衔是国家代主席，而朱德的头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们知道啊，咱们国家五大班子的排序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啊、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这全国人大是要排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前边的。朱德这委员长从政治排名上讲是应该排在董必武前面的，更不要说朱德在历史上的地位早在董必武之上，对不对？人家七届中央委员会就是常委啊。那么毛泽东是不甘心呢，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总理又来了一段讲话，这是周恩来年谱里边披露的。要不说主席拿这总理真是一点招都没有啊。这个报告呢是周恩来以十大啊主席团副主席的身份递交到毛泽东那里的。结果8月23号这一天，周恩来主持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公开讲道，这份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 是张春桥按照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给主席看过报告，是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做报告。周恩来年谱里记载的。也就是说呢，从整个十大即将宣读的政治报告，包括他的副报告，也就是如何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这份请示报告都是由张春桥起草的，体现的都是主席的意图，我周恩来不过是署个名而已。这样的话，其实在座的人一下子都懂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上海滩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啊，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这是寒碜张春桥的。但是这个奚落张春桥的标语受到的启发，与1973年8月23号周恩来在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的讲话息息相关。张春桥又一次被架到了炉子上了。所以你看啊，你跟总理啊玩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玩得过？那伟大领袖即便是听了这些讲话，他也没地方撒气去啊。人家说的是事实啊，确实是张春桥起草的啊，体现的毛泽东的思想啊，对吧？你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段子。1975年7月1号这一天，我们还是请出周恩来年谱啊，因为这一天是党的生日嘛，周恩来要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啊，纪念党的生日。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同大家合影了，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在他的脸上打叉啊。这个话实际上不是说给这些工作人员听的，而是说给那个幕后的总导演听的。而周恩来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那句成语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究竟是善还是恶，咱们姑且不论，周恩来敢说出这种硬邦邦的含沙射影的话，说明周恩来自己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对不对？不在乎了，豁出去了嘛，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1975年7月11号，也就是周恩来刚刚说完这番话十天之后，周恩来与朱德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而且这一次秘密谈话是周恩来主动提出来的，他要见朱德一面。为了见朱德这一次，周恩来把自己的病号服脱下来了，换上了整洁的中山装，在医院门口站在那里迎接朱德的到来。这是朱德的女儿朱敏亲口回忆的，我手里这本书啊，《我的父亲朱德》里边讲的。而且据朱敏回忆啊，这是周恩来又一次提出这种请求，因为之前也是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和朱德的身体，两个人岁数都不小了，一个重病在身，一个身体也有毛病，如果见了面啊，伤了感情啊，对大家都不利。但是周恩来最后这次请求被批准了。这次见面啊，临走的时候朱德说了一句话，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而周恩来一直 站在门厅口目送朱德的汽车驶出他的视线，才回到病房。在周恩来年谱当中只有一句话，7月11日同朱德谈话。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中国的习惯是字数越少内容越丰富，内涵越深刻，对不对？就这么区区五个字，它所包含的内容和内涵任你驰骋思想的空间啊。而朱德这一生最后的军礼是敬献给周恩来的。1976年1月11号朱德呀差一点儿错过了对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为什么？家里人不敢告诉他，怕他动感情啊。但是当朱德知道之后放声大哭啊，坚决要求去同周恩来进行告别。所以1月11号朱德到现场啊，老头子颤颤巍巍的举起了右手给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这是朱德人生最后的一个军礼。当然朱德也是想把这个最后的军礼留给咱们伟大领袖的。但是伟大领袖是什么人？人家是总导演啊，对吧？他不可能让朱德把最后的军礼留给他自己啊。而且朱德在行完军礼之后啊，他说了一段话，这是朱敏本人回忆的。这段话说的让我们想到了1975年7月11号周恩来和朱德究竟谈了些什么东西。朱德当时是这么讲的啊，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朱敏呢在这段话之后加了一句，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就是说老头子又嘟囔了一句，嘟囔的这一句大概只有朱德和已经远行的周恩来清楚，但是应该还有一个人也很清楚，那就是咱们的伟大领袖啊。那目光如炬，眼睛里不揉沙子。那么朱敏呢，这个回忆录很有意思啊，他又加了一句话。朱敏写道，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你看，就说伟大领袖啊确实是伟大领袖，你嘟嘟囔囔的你以为我听不清楚吗？半年以后朱德也没了。朱德去世的时间是1976年7月6号距离他跟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谈话的时间还有五天就满一周年了。大家想想，这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巧合吗？所以说你们这些孙猴子演来演去都是逃不过佛爷的眼光的。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就说到这里，再见。